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初学园地节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天天救人的快乐老太太，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二十秀。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22日。我今年84岁了，是2005年1月走入大法修炼的，那时我68岁。通过学法认识到了面对面讲真相的重要性，因此走出去，先是给亲朋好友讲真相，劝三退，再到公交站点大超市讲真相，劝三退。春夏秋冬，寒来暑往，无论是冰天雪地，还是烈日炎炎，大雨倾盆，还是风雪交加，邪恶疯狂，病魔假象，什么都改变不了我救人的心，挡不住我救人的脚步。我没有节假日，没有星期六、礼拜天，常年做着救人的事。期间什么样的人都能碰到，有骂人的，有举报的，有帮我说话的，有劝我回家享清福的，有感谢的，有叫我注意安全的。不管谁说什么、做什么，我心里有数，也没有怕心。我知道师父就在我身边。在师父的保护下，16年讲真相劝三退，只有2020年3月被人恶意举报，被绑架到派出所，三小时就放我回家了。第二天我照常去公交站点讲真相救人，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在师父的加持下讲真相时，心里什么都没有，只有救人的一念。下面我讲几件众生帮助传真相的事。2017年冬天，有一次我在公交站点对一个老太太讲真相，我刚一开口，她就大声说，我就信共产党，她给我钱，她养活我。身边一个老头听到后气愤地说，老百姓不纳税，当官的哪来的钱，历来都是民养官，没有官养民的事儿，到底是谁养谁啊？那老太太听到后一句话也不说了。还有一次，我在市场买了5元钱的金针菇，又继续向前走去买菜，在买菜时把金针菇给丢了。回来时我对卖蘑菇的小伙说，丢了再买一捆。小伙高兴了，我就给他讲真相，他退了团队，我又给他一个带真相内容的 U 盘。后来我又见到他时，他说 U 盘很好，让我多给他点儿，他发给朋友。后来他帮我发了很多，再后来他得法了。这是2018年的事。2019年到现在这两三年，还有两个男的帮我发救人的资料，一个30来岁，一个50来岁，这两个人都得福报了。岁数小的买卖兴旺，岁数大的那个，他的小儿子被好学校录取了，工作单位还给他加了一份工作，增加了一倍的工资。我讲真相时总是先告诉对方，修大法的人，当官的不贪污，当医生的不收红包，当老师的不收家长的钱，做买卖的不卖假货，不短斤少两，当法官的秉公办事，不吃被告也不吃原告。讲完了，我问他们，这样的人好不好啊？大家都说好。我说，修大法的都能做到，大法弟子都是出淤泥而不染的净莲，不信你去调查，超常的法造就了超常的人。2020年9月，东北前后来了好几次台风，我们地区不是中雨就是大雨或暴风雨，往年从来没有遇到这样的天气。可我没考虑自己都80多了，每天还是照样出去，趟着没脚脖子深的水，冒着风雨去救人，每天都能救了10来个人呢。 修炼大法在我这个84岁的老太太身上有很多超常的体现。我耳不聋，眼不花，头发也不白，脸上皱纹很少，白里透红，而且思维敏捷，讲真相语言流畅。有人说我看起来只有60多岁，有人说我也就是70来岁，可谁都不相信我有80多岁了。2017年80岁的我还来了例假，就跟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一样，而且老年妇女还会来例假。我告诉世人，真修大法的人就能出现这种超常的状态。今生能当上大法弟子，能在危难时助师救世人，就是宇宙中最幸运的生命。我快乐，快乐，无比的快乐。但比起精进的同修还差得好远，也恳请同修帮助和指正。感恩师父的心无以言表，千言万语归为一句话，师父要的就是我要做好的。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全家人圆规大法》，作者四川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月17号。1997年、1998年间，我们全家人，特别是老父亲，抛弃无神论，走入大法修炼。第一部分，率先结圣缘。我从小就相信有神的存在，相信人可以修成神，只是不知道怎么修。1997年6月3号早上，我刚上班不久，单位已退休的一位同事来问我工资补贴发放的情况。之后我突然问他，你是不是在练法轮功？他回答是。我问，法轮功能治病吗？他说，不治病，是佛法修炼，如果真修的话可以达到治病的效果。我说，我两边的妈妈身体都不好，我想让他们来练，有书吗？他说，有。我说，那帮我买3本书，我一本，两个妈妈各一本。他说，不行，这是佛家上乘佛法修炼，得自己亲自到练功点去请，这也是对法和师尊的尊敬，因为这是修佛修道修神的，神得考验你是否真心诚意呀。我听完这句话的瞬间，我整个身心一震，好似尘封的记忆打开了，每个细胞汗毛孔也被打开了，我的神性被唤醒了，内心无比喜悦，思想突然好似被清空了一样，前一分钟还在津津乐道地谈论股票的涨势，满脑子都是名利钱财，后一分钟思想就被更新成一幅修佛修道修神及观音菩萨手持净水瓶向世间洒甘露的美妙景象。我对他大声说，我要修炼。我立即把我胸前佩戴的如来佛的佛像拿出来给他看，以证明我信佛。我告诉他，我找了很多年没有找到可以指导我修炼的佛法，现在我终于找到了。其实在我得法之前，我有一个让亲朋好友都羡慕的好工作，有一个和谐幸福的小家庭，但是美中不足的是，我有一个糟糕透顶的身体，能报出病名的就有13种之多。那时病魔把我折磨得苦不堪言，体重仅有70斤左右，身体瘦得皮包骨，因此我成了医院药店的常客。当我得到转法轮宝书的当天晚上，在睡觉之前，我坐在床上学了20页以后，睡意随之而来，放下书立即睡觉，直到第二天早上6点钟醒来，大脑从来没有那么清醒。接着下床， 便头天晚上刚学会的第五套功法打坐。就这样，我每天晚上靠吃安眠药才能似睡非睡的状态彻底消失了。一个月以后，我的其他病症也消失得无影无踪，从此无病一身轻，26年来再也没有吃过一粒药。第二部分，当地最早的大法小弟子。当我知道法轮大法是佛法修炼，同时还可以拥有一个好的身体后，我发愿要把这么好的大法传给我所有的亲朋好友。在我还没有付诸行动去实现我的愿望之时，1997年6月18号，我儿子突然出现在我和丈夫面前，一脸严肃、认真，宣布说，我要练法轮功。那年儿子12岁，结束小学升初中考试仅两天。我睁大眼睛，还没反应过来，他又接着说，我已经偷看了你藏在枕头下面的转法轮了。再告诉你俩一个秘密，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我长大以后要出家去云游，去寻找一种可以超脱生死的佛法修炼。但当这两天我看了《转法轮》这本书以后，我知道现在不用出家了，千年不遇的法轮佛法已经到了世间。大法的宗旨是宇宙特性真善人，它是宇宙的根本，是最高的佛法。所以我宣布，从今以后我也要修炼法轮功。听完他的童言，我俩惊得目瞪口呆。当时我只是从感性上知道这部法可以使人修成神佛，同时也可以得到一个好的身体，而且练功点上绝大多数都是老年人，也有年轻的小伙子，但都是二三十多岁的人，没有看到其他小孩练。因此我对他说，练功点上还没有看到你这么大的小孩，你现在的生活重点是读书。他说，这部法在常人中传的目的就是所有与师父结过缘的常人都可以修炼。再说佛法修炼不分年龄大小，不分男女老少，人人都可以修，你们不要阻止我，这是我自己的选择。就这样，儿子成了我们当地最早的大法小弟子。他刚得法时，师尊就给他打开了天目，但他很淡定，也很低调，没有对任何人提起过，对我也是偶尔透露一点。今天我弘法回家，打开门，师尊的法身就在门口笑着鼓励我。1999年7月20号那天，他与大人同修去省城正实法。当那些看守他们的警察问他话，别人练功都是为了祛病健身，你这么小练法轮功是为了什么呢？他回答说，法轮功是佛法修炼，我没有病，我是因为想在佛法中修炼才练法轮功的。那年他14岁，读初二。26年来在师尊的保护下，无论在国内国外，儿子都一直平稳地走在住师正法的路上，兑现着史前的誓约。第三部分，姐姐、婆婆、公公相继得法。1997年7月初，姐姐也幸运地在当地找到了法轮功练功点，正式走进了大法修炼的行列。1997年7月17号，老家的婆婆和公公来到我家，简单互问后，他们就想知道大法修炼的情况。我婆婆是文盲，我就将转法轮书后边的附录，师尊修炼的小传读给他俩听。当我读到一半时，婆婆非常激动地对我说，哎呀，这个师父才是真佛下士啊，我终于等到了啊。我问他为什么这么说，他说他很小的时候就有人告诉他，人可以修成神，只是还不到时机，建议他可以先到庙里去修。所以当他九岁那年，他就去到庙里准备皈依佛门。当他在庙里待了一周后，庙里要求每个进庙的人都需要缴纳两担口粮才能入庙脱俗，皈依佛门，念经修佛。由于他家很穷，饭都吃不饱，最终没能如愿。这样我的公公婆婆也很幸运地入道得法，走上了法轮佛法修炼之路。 他们得法后不长时间，原来要一年住两三次医院的婆婆竟然也达到了无病一身轻的状态。更神奇的是，在一年之内，原来一个字不识，连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写，领工资全靠盖印章的婆婆奇迹般的把这本300多页的转法轮读下来，里面的字全部认识了。婆婆的大儿子不相信婆婆能认识字，还特意随意抽出书里的任意一段法让她读，结果婆婆真能很顺畅地读通读对，只是读速比我们要慢一些。那年公公70多岁，婆婆60多岁。第四部分，母亲走入修炼。母亲早被成都华西医院判了死期，即活不了多长时间的。1997年7月20多号，母亲来到了我家，正准备照常例每季度去医院拿1000多元钱的保命药。当她听完我对大法的认识和大法对祛病健身有特效的介绍时，她当时就发愿要兼修大法跟师父回家，这样她当天就得法了。很神奇的是，当她发了兼修大法的愿后，他那病入膏肓的身体瞬间就达到无病一身轻的状态，他感到几十年来绑在他身上的东西一下就没了，他激动万分。第二天，母亲就去我姐姐那里了，他把听闻大法与得法后的喜悦心情和身体的变化与我姐分享。他让我姐姐陪他到市中心，用准备买药的1000元钱买了他喜欢的衣物。那年他也是65岁。我妈回到老家后，将得法的喜悦心情与大法的美好传给了老家的其他亲朋好友邻居村民，包括我的父亲、我的姑父姑妈、堂兄堂嫂等20多有缘人也相继得法。第五部分，丈夫缘到得法。1997年9月26号，我丈夫的法缘已到，当他看了师尊的新经文《退休再练》和师尊广州讲法录像以后，他也走入了大法修炼的行列。第六部分，大弟弟家三口和父亲见证神奇。唯有我家的父亲不但不信不修，还笑话刚得法的这些人是在讲迷信，不长脑子。他对那么多修大法的人和事视而不见，每天依然过着他认为退休后的幸福生活。每天上午到城里去喝茶听八卦，中午晚上每顿饭喝几两小酒，抽抽烟，自弄一下我妈的自留地里的农作物，晚上看看新闻，上床后抱着武侠小说神游打斗的梦幻之中。他认为这才是神仙生活，所以哪怕是他亲自听闻了在母亲的练功点上一位哑巴小姑娘听法3天后开口说话的真实故事后，他依然不相信有神的存在。转眼1998年新年到了，我与姐姐俩准备借过年之际给我这无神论的父亲和大弟弟三口之家弘法。年三十晚上，全家吃过年夜饭以后，大家以我父亲为中心围坐在一起，聊各自过去一年的生活和工作及难忘的一些事，相当于让父母高兴高兴。我和姐姐最终提到了我们修炼法轮大法以后的身心变化，母亲也不时说一些她的体会。我们分享了一些同修看到另外空间的美妙景象与修炼中亲身经历的一些神奇的故事，目的是破除老父亲那根深蒂固的无神论观念。大弟家听得津津乐道，不时提一些问题，我和姐姐用书中学到的一些法理给予回答。2个小时过去了，父亲始终一言不发，半闭着眼睛，翘着狼腿，半躺在椅子上，听着我们兄弟姐妹欢喜的聊天。晚上快10点钟时，父亲突然睁开眼睛问我说，小妹，指我，你们说了一晚上，说得很热闹，说人能修成神，你们看到神了吗？这世上的神在哪里？有谁看见了？他接着对我说，你知道吗，常人是怎么评价的四大名著吗？ 诗人白日说梦看到了神，我告诉你们，那都是自欺欺人。紧接着，父亲对我和姐姐俩说，你们说人可以修成神，世人也都在说有南海观音菩萨，那你们俩现在告诉我，在哪里可以亲自看到南海观音菩萨？如果真的有，不管路途有多远，我都去亲自拜见。如果我能亲自看到南海观音菩萨的真容，我立刻就来修炼法轮大法，因为你们说法轮大法是修佛的嘛。我对父亲说，我们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说，修在先，悟在先，见在后。第二天正月初一，我留在父母家陪父母，姐姐到城里大弟家去继续弘法。在大弟弟家，姐姐直接把随身带的转法轮书拿出来，把开篇的论语读给他们全家人听。当读到第二段时，刚满八岁的小侄女的天目就开了，侄女童言无忌，看到什么说什么。姐姐一边听读，侄女就一边叙说看到另外空间的那些美妙景象，金徒弟呀，金色的法轮啊，七彩缤纷呀，山山水水啊，楼台亭阁啊等等。这一下把我大弟及大弟妹的兴趣提起来了，他们全家更进一步相信法轮大法就是佛法修炼了。就这样，他们三口之家也与大法结上了圣缘，从此走上了大法修炼之路。中午，姐姐与大弟全家又回到了父母家，小侄女一进屋就把上午在家里看到的景象又大声地重复一遍，并从这个房间追到另一个房间，继续大声地对大家说，奶奶家里到处都是金色的法轮在转，到处都是五颜六色，美妙极了。她还看到师父对着她笑等等。他对我父亲说，爷爷，我看到好多好多的法轮在转啊，大姑二姑说的是真的，您也练法轮功吗？我父亲喜欢这孙女儿，就笑着对他说，你看到的那是幻觉，等我看到南海观音菩萨了，我就来修。大家只好无语。父亲的无神论观念障碍着他得法，也成了我的最大的心病。为了能让父亲得法，我就让母亲在每天每顿吃饭时放师父在广州的讲法录音听，这个我父亲不反感，因为他看到我母亲练功以后，身体在很短时间内就从濒临死亡达到了无病一身轻的状态，这样我母亲就不会从他那里要钱看病了，从此我父亲也同时能听到师父的讲法了。1998年年后农历2月15，我和姐姐回到老家去给父亲过70岁的生日，顺便把刚请到的师父讲法拿回去读给母亲听。父母都在厨房准备中午饭，我就对母亲说，这本讲法很稀少，我现在读给你听，走时还得拿回去。然后我对父亲说，我读给母亲听，你不要反感，你不愿听就做你的事，不听就是了。他说，你读嘛。这样我就边读边把我理解的意思做一番解释。读了十多分钟以后，我父亲就说，你抓紧时间读嘛，解释那么多做什么。这样我父亲也一起听完了这本师尊的讲法。之后我母亲为了父亲能系统地看《转法轮》这本书，就把父亲床上放的每晚上床后必看的那本武侠小说换成了转法轮。转眼到了1998年5月初，那天早上我刚上班，母亲就给我打电话，激动地说，昨天晚上半夜你父亲看到另外空间他想看的景象了。我问是怎么回事，母亲说，早上父亲很早就起床到他房间里去，激动地告诉他说，他天天与母亲一起听师父的讲法录音，他也在思考，自从母亲将他床上的书换成转法轮以后，他就每天晚上看。当他看到书中的文字，理解到不但要看书学法，还必须要练功。他说，他就是坐在他自己的床上，学着母亲平时那样盘腿，他一下就双盘上去了。 当他把眼睛闭上以后，不一会儿，师父就把他的天目打开了，让他看到了许许多多从来没有看到过的美妙景象，看到了菩萨和天人。他的衣服上，他的头上，身上，到处都是法轮在旋转。他说，他开始担心是幻觉，就睁开眼睛看。他看到房间里也是五颜六色的法轮在转，他当时惊呆了。这一看，彻底摧毁了他坚守了70年那顽固的无神论观念。他说，他一共盘腿40多分钟，也就看了40多分钟。他对我母亲笑着说，真是美妙极了。然后父亲对我母亲说，从今以后兼修大法到底。听完后，我的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流。父亲终于被法轮佛法唤醒，得法了。此后在住师正法的路上，我们全家人各自兑现着自己史前的誓约，证实着大法的伟大。我们全家在师尊的保护下走到了今天，师恩难报，唯有精进以谢师恩。
请听敏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明明白白的吃亏》，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敏慧网2023年8月23日。那是前些年的事，儿子做买卖时赔了一大笔钱，没办法，我去本村何氏邻居家帮他借了3万元钱，打了借条。在2019年底，我女婿帮着把钱还上了。因邻居的老伴得病住院需要钱，但当时没要回借条。2021年春一天，邻居打电话说我好像还欠他1万元，他老头去世得要回来，留自己花。当时我愣住了，明明还了还要。忙说，好的，查一查，欠你的一定还。他挂了电话，他知道我的为人。隔天他又来电话说就是欠他1万元钱，还说反正你给就给，不给就算帮忙。我说不用帮忙，手头有钱。当时手里有5000元，赶忙又向同修借了5000元，便去他家。看到他脸上两行泪，正伤心呢，看着也可怜。他看到我来，便起身说，咱俩去查一查，看到底给没给。我说，好，今儿有时间全天陪着你。到了银行，工作人员一查电脑，2019年底，我女婿用手机把3万元打他卡上，当时他大女婿也在，那时他老头没去世。现在他是思念亲人上火，脑子恍惚了。于是我问他卡上有没有钱，他说没有。我又问，那你知道谁支走了？他说不知道，可能是他大女婿。那把借条找出来，他说找不到了，可能当时他老头看钱还了，把借条撕了。最后他说反正给就给，不给就全当帮忙。我说不用帮忙，钱现在给你，就给他了，说不定是我哪是欠人家的，这就算还了。这事到现在还没告诉我老伴儿，他是常人，他会受不了的。我只告诉了女儿，女儿说这钱他出。修炼了大法，我才能这样放下利益之心，明明白白的吃亏，不计较得失。谢谢师父。
明慧广播电台初学园地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